好，今天我们要开始四世纪的第十四章。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整个四世纪有七个循环，就讲到以色列他们怎么样离弃神拜偶像，然后落在仇敌的辖制底下，之后他们悔改以后呢，神为他们兴起拯救者士师。当士师被兴起来以后呢，他们从仇敌的手中就被拯救出来。之后，当士师还在秉政的时候，他们的光景还好。但当士师一过去以后呢，他们又再一次的落在拜偶像、离弃神的光景里面。这样的巡回总共有七次。那我们这一次从13章到16章，是正好讲到，已经讲到第七次的循环了。第七次这个循环的主要的敌人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辖制了他们40年的光景。那非利士人是特别说到没有受管教的肉体，所以这个仇敌呢是没有受管教的肉体，所以这跟我们发生极大的关系。那神所兴起来的士师是参孙，神是用参孙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为什么说起手呢？因为是从他开始但没有结束。他开始之后，我们知道一直等到大卫的时候，非利士人才完全被降服。所以这个非利士人是一个非常顽梗的敌人，非常厉害的仇敌。这讲到我们里面的肉体，你可以想象我们也常常就这样被肉体辖制40年，40是一个试炼的数字，所以这是我们跟我们有切身的厉害的关系。那神兴起的这个拿细耳人，参生的是一个拿细耳人。我们讲过拿细耳的特点，就是他这个愿望是一个甘心的愿望，他不是出于勉强的，如果你是出于勉强，就不需要做拿细耳人。你必须是一个甘心的人，而且你乐意从一切的事物中分别出来，把自己归给神，为神而活。所以这是拿细耳人的特点。我们也看到拿细耳人呢，他神对他们的要求都是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喝清酒浓酒，不要剃头，不要摸死尸。换句话说，神所强调的，他不是为神去做什么。乃是为神来活，所以拿细耳人是为神而活的人。以前只有利未人，只有祭司可以侍奉神，但神兴起拿细耳人呢，他没有侍奉的职分，就从外面来说，他们好像没有为神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他们有爱神的心，为神而活，所以神把最好的尊荣，就是大祭司的尊荣给他。我们讲过，拿细耳人这个字根跟大祭司头上的那个冠冕是同一个字根，所以神把大祭司的那个尊荣给了他。当然神对他的要求也比大祭司或者跟大祭司一样，只有大祭司当他在执行他的侍奉的职分的时候呢，就算他的父母死了，他也不能去摸他们，这也是拿细耳人的要求。所以神所兴起来对付非利士这个仇敌的，还是一个拿细耳人，这是给我们 有很大的启示。因为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肉体，我们必须是一个拿细耳人。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拿细耳人的诞生跟他的母亲很有关系，因为在他母亲还没有生他的时候，神就要求他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吃不洁之物。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产生一个拿细耳的生命，就是我们自己要先开始。所以拿细耳的要求呢，我们自己要开始，我们才能够有拿细耳的生命，才能够产生出拿细耳人的这个身份。 那拿西尔人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得胜者。那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很奇妙的，就是说神人啊，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啊，都是向他的妻子启示啊显现。那他的丈夫马罗亚呢，要求神再派这个神人来，但这个神人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还是向他的妻子启示啊显现，没有向他显现，而且也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想要知道，当这孩子出生以后，怎么样带这孩子？但是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特别讲到，神看重的乃是属灵的经历、属灵的实际，这是圣经里面这个驴子所代表的。神看重实际、看重经历，过于规条跟道理。这是篮子。男的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所以做一个拿西尔人，你不是讲多少道理的问题，不是守多少规条的问题，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实际，你有没有那个经历，有没有那个生命。所以当教会普遍失去见证的时候，在神的心目中呢，神就是兴起得胜者，就是兴起拿西尔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特别看见的，当他们被非利士人压制了40年，甚至到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都不求得解脱了，他也不向神呼求了，但神呢，基于他的爱，他仍然兴起拿西尔人来。我们上次特别看到，到最后的时候，果然在13章的末了，妇人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给他，因为他是按着拿西尔的生活在神的面前成长，所以耶和华就赐福给他。所以你看见每一次有拿西尔的兴起，拿西尔人的兴起，神的祝福就临到，这个属灵的祝福就临到。所以但是一直等他长大了，在马哈利但，就是索拉跟以斯陶中间，耶和华的灵就开始感动他了。这是上次我们讲到13章的故事。那14章这一章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内容。参孙就下到亭拿。亭拿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但支派的地方。但是现在因着非利士人的缘故呢，这个城市已经住满了非利士人，被他们所辖制。所以参孙是下到这个亭拿这个地方。所以很自然的在那里就看见一个驴子，是非利士人的驴儿。那参孙就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驴子，是非利士人的驴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是父母要来出来做主，来做媒，要来提亲的。那很自然的，他父母就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驴子？何至你要去？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驴子，因我喜悦他。所以你看参孙这个人对这个驴子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他说要为我把他，我喜悦他，我要娶他。那第四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所以他要准备娶这个妻子是出于耶和华的，但是呢，他的父母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为什么神要他去娶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驴子为妻呢？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交通的，因为他找机会要攻击非利士人，那是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所以参孙因着神在他里面的感动，他准备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而亭拿这个地方已经被非利士人所辖制了，所以他就特别下到这个地方。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他往亭拿去的路上不一定要经过葡萄园的，因为我们后来就看见他的父母并没有跟他在一起， 所以很可能他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他特别走了岔路进去到葡萄园去。那去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参孙。所以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羊羔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这意思就是说他跟父母一同下亭拿，但是当他经过葡萄园跟遇见狮子，他父母并没有在场，所以他并没有告诉他的父母。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跟我们后面讲有很重要的关系。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所以这一次呢，他就跟他父母一起下去，他就很喜欢这个女孩子。第八节，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过了些日子一般来讲，在圣经里面来讲，一般是指的过了 一些可能几个月甚至到一年都叫做过了些日子。他再下去要娶那女子，所以第一次下去可能是提亲，这一次呢就准备娶那个女子了。他又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蜜蜂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所以你看他父母也是不在，所以他去这个葡萄园打死狮子，跟他再去看死的狮子呢，都在道路的另外一个地方，他就等于是另外去了一个地方，他父母并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吃了蜜以后呢，他也给他父母，他父母也吃，但是只是没有告诉他父母这蜜从死尸之内取来的。所以这是他们这第一段的经历。好，然后他父亲就下去见了女子，参孙就在那里设摆筵宴，这时候就要准备娶这个女子了。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他们要请客，而且一请客呢就七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那当然这三十个人都是非利士人。为什么三十个人陪伴他呢？因为参孙是一个人来的，所以他们需要有伴郎，所以那时候特别安排了一些人来陪伴他。参孙就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所以他们接受这个挑战，就谁输了就拿出三十件礼衣，三十件外套。所以参孙就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换句话，这个谜语的谜面就是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那当然他们三日都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因为不可能知道的。到第七天他们对参孙的妻说，你欢哄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夫家。所以这些非利士人都很狠，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所以我刚刚讲过，连他父母都没告诉，所以这个只有参孙知道，所以没有人会知道这个谜底的。但七日筵宴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七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所以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更甜呢？有什么比狮子更强呢？所以这是他的谜底。所以谜面是参孙的，谜底呢就他们讲出来了。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雅实基伦。雅实基伦是非利士的一个五大城市之一。雅实基伦是靠近地中海这边了，靠近海边了，击杀了三十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就发怒，就上夫家去了。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好，这是他的内容。 那我们要稍微讲几个点啊。第一个，如果你读十四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里提到好几次吓到啊，参孙吓到听拿，你看见没有啊？第五节啊，参孙跟他父母下听拿去。然后到了第八节，过了些日子再下去，好，第十节他父亲下去，到第十九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亚斯基伦，所以你看这一章提到好几次下去，下去就是说亭拿也好，亚斯基伦也好，都比他的地势低，但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下去的时候呢，都代表人的堕落。你譬如说你看讲到埃及，亚伯拉罕下埃及，有没有这就讲到他已经离开了神的心意了。所以参孙一开始呢，他是离开了神的心意。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所以你看身上特别提到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当然耶路撒冷是高啊，耶利哥是已经靠近死海这边，当时低嘛，但是你看当他下去的时候呢，他就落在强盗手中了，所以圣经上常常借着这个下去呢，告诉我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啊，神的名是放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所以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旨意。但是耶利哥我们知道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啊，所以他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呢，自然就落在强盗手中了啊，结果就被剥去他的衣裳啊，把他打个半死啊，就丢下来走了。所以有个祭司经过也过去了，利未人过也照样过去，只有个撒玛利人行路来到那里就动了慈心等等等等。所以你就看见在圣经里面他特别每次提到这个下去的时候都不是很好的意思。所以四世纪一开始参孙下到亭拿那就会出问题了。那下到亭拿这是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自然就遇上了非利士人的女儿。一个拿细耳人应该是把自己从世界从肉体中分别出来的人但他下去的时候呢，他就被肉体的情欲给抓住了这就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所代表的所以到了第二节呢，他就跟他父母说要去娶她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与世界与肉体的联合所以你看见就属灵的意思来讲他就越走越低了然后他父母就提醒他了，你为什么要去娶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为妻呢参孙说因为我喜悦他这里一直提到未受割礼所以未受割礼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想这一点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曾经讲过，但我们要很快的复习一下这个割礼对以色列的意思有多重要，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好，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我就与你立约。”所以在这里，神向亚伯兰启示他自己是一个全能的神，就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所以他要亚伯兰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完全人呢？就必须活在神的面前。 只有当你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做一个完全的人。圣经上完全是特别指的成熟的人，就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所以只有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神能够供应我们，因为他是全足全有全丰的神，他能供应我们，使我们生命能够成熟。一个成熟的人呢，神就可以与他立约，而且呢把各样的福分还有产业给他，包括让他有许多的后裔。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特别讲到，就是他的后裔跟产业是神的祝福。那今天当然对我们来讲，这个产业也好，这个后裔也好，都是讲着在基督里面吃不透的丰富，讲到那个属灵成熟的生命，长子的名分说的。那这个约的记号是什么？就是受割礼。所以你们都要受割礼，因为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如果你不受割礼，你要被剪除。所以你看见割礼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即使参孙的父母一看到这件事情，马上就提到他们是未受割礼的，因为割礼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这是神立约的记号，这是蒙福的，蒙产得产业的一个证据。如果你没有行割礼呢，你要被剪除。好，腓立比书三章第三节，这是讲的新约了。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所以你看见在新约里面讲的割礼呢，还不是外面的割礼哦，真正的割礼乃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以神的灵敬拜他，是靠着耶稣基督夸口，不信靠自己的肉体。所以一个真受割礼的人是不信靠自己的肉体，他要否认自己的肉体，他要舍己的。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好，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就在基督里面，也受了，就已经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就在我们里面呢，已经受了这个割礼了，就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已经受了这个割礼，基督已经使我们脱去了肉体的割礼，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为什么我们的肉体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呢？因为凡属耶稣基督的人，他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跟他同定了。因为当我们与主，我们信主的以后呢，神就把我们与他同定。但在经历里面，我们知道这需要我们每天在圣灵里面来引导我们，所以每一次环境来说，我们都要舍己的。所以这个对不管是旧约来讲，对新约来讲，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的父母，参孙的父母，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娶一个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与子为妻？参孙说，因为我喜悦他。好，第四节就特别提到，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腓力士人，那是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好，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参孙要准备娶这个腓力士人的女儿，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那既然是出于耶和华，为什么接下来就发生很多事情，好像都跟他的拿西尔人的身份发生冲突啊？这就是这里矛盾的地方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特别交通的地方啊。譬如说第五节， 他明明去提拿不需要经过葡萄园的，但他偏偏跑去葡萄园，跑去葡萄园干什么？一般就是吃葡萄。但拿细人不但不能喝酒，也不能吃葡萄，甚至连皮连核都不行吃，但他跑去了。然后过了些日，他再去取那驴子的时候呢，他看见死尸，他又跑去了。摸死尸里面的那个蜜，照理讲，拿细人不能碰死尸的，不能够吃葡萄的，他跑去葡萄园，不能碰死尸，他偏偏在死尸里面去拿蜜，所以这些都是很特别的。然后他做了这些事都没有告诉父母，这很重要，因为他这跟他的谜有关。所以他的谜就是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那如果你从他前面的经历里面就知道，这个谜语跟他经历发生关系的。所以谜底就告诉我们了，有什么比蜜更甜，有什么比柿子更强。所以事实上，他这里讲的吃的，就是蜜，就是他所吃的东西嘛。吃的就指的蜜嘛，从吃者出来，这个吃者就专门吃人的，就是狮子嘛。甜的就是蜜，哦，强者就是狮子。所以因着他有了这一段的经历，他才有这个谜，才有这个谜面跟这个谜底，哦，所以这是很特别的。那当然，他的父母都不知道，这腓力斯人更不要说知道了。但是菲利斯人呢很厉害，就从他的妻子那边下手，结果后来参孙还是抵挡不过这个驴子，所以就把谜底告诉了他，他就告诉了这些陪伴的人，所以他最后就说，参孙就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母牛犊就说到了他的妻子啊，年轻。”不安分，不愿意负轭，你们就猜不出我谜底的意思。换句话，你们绝对不知道谜底。所以这一次参孙输了，所以他就下到雅什基伦去。神的灵感动他，下到雅什基伦去。雅什基伦是他们一个大城，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他们有那种拜偶像的活动，所以很多人穿得很新衣服，很好的衣服去参加这个庆典。所以参孙就下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新的衣服来，就给了这个，这些猜出谜底的人，所以参孙就发怒，就上了副驾去了。参孙的妻子结果就给了他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就是可能这30个伴郎之中的一个，而且这一个人呢，可能就是从参孙的妻子那边套出谜底的这个人，因为给了他，所以。才会有15章后面继续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14章啊，我们大概的一个介绍啊。好，在四世纪第14章啊，它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这个谜这个谜跟参孙的经历有关系。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你就没有这个谜。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经历，就没有这个谜底。所以这个跟参孙的经历有关，但是参孙这个人本身他就是一个谜，因为他真的很特别。从他的经历来说，他是个拿细耳人，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呢，跟拿细耳人正好相反。然后他遇见狮子。可是他没有手中没有器械，却能够把狮子撕裂，像撕裂羊山羊羔一样，这个事情是个谜。就一般人来讲，这是个谜。当然你知道这耶和华的灵感动了他，但就一般人来讲呢，他是个谜。所以整个的谜语跟参孙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一个？分别为圣的人， 把自己从一切事物中分别出来的人，为神做工的人，为神而活的人，怎么会下到提拿去？怎么会娶非利士人的女儿？怎么会去葡萄园？为什么还去看死尸？这整件事情就给我们看见，就着参孙自己来说，他就是一个满了冲突的人，是一个谜。如果你读他的历史，你会发觉他有个特点，他向着仇敌他非常的勇敢，但是对他自己呢就非常的软弱。他是一个拿西尔人，但是拿西尔人所有的规矩都给他破坏了。你如果读到他的结局，他的结局非常的悲惨。但是呢，你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呢，他又是信心的见证人，对神一直有信心。所以你看见他满了神的能力，但是他也满了自己的肉体。肉体是他最难对付的一点，但他要去对付的敌人呢，非利士人又是充满了肉体。所以他能够胜过这个肉体，完全是因为神的灵。那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来讲，这充满了矛盾。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懂得这里的分别呢，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我们曾经讲过，三十九节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只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圣灵，就是在主耶稣讲话的时候还没有圣灵。因为圣灵是什么时候来呢？是要等到耶稣得荣耀的时候，所以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得荣耀以后，就降下圣灵。换句话说，在耶稣还没有得荣耀之前，根本就没有圣灵来。这就给我们看见圣灵跟神的灵基本上是同个灵，但是呢又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当主还没得荣耀之前，在这之前所有的灵都是提到神的灵，所以讲到灵的时候就讲神的灵。但是 等到我们主得荣耀以后呢，就圣灵就赐下来，所以就称为 圣灵或耶稣的灵。那当然这是基本上是同一个灵，可是差别在哪里呢？因为圣灵要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换句话，圣灵有它内住的特点，所以这就给我们解释了参孙的这个谜。因为在旧约，神的灵可以浇灌在人的身上，使人有能力做出非常的事情，所以神的灵呢，在旧约是降在人的身上，不住在人的里面，也人是污秽的，人的罪还没有对付。神的灵不住在人的灵里面，神的灵只是降在人的身上，使人有能力可以做出特别的事，神所托付他们的事。但是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当圣灵来的时候，的确他可以降在人的身上，所以他是浇灌的灵，他是能力的灵。所以在五行诀的时候，你看圣灵一降下以后，有说方言的，有预言的，有各样的恩赐，有医病赶鬼的恩赐都出现了，这是能力的灵。但是更重要的，圣灵也是一个内住的灵。 内住的灵说出了圣灵，他是圣洁的灵，他在我们里面要改变我们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参孙，他外面有那么大神的能力，可是里面呢他没有改变，因为那是神的灵。但到了新约你就知道这是内住的灵，他不但圣灵能够浇灌我们，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的，都讲到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所以你看我们是浸在圣灵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外面，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浸，因为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了。但同时呢我们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圣灵不但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在我们的外面，在外面你就受了圣灵的浸，在里面呢你隐于圣灵。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呢在新约跟旧约的差别。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我们就懂得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参孙神这么用他，但他里面都没什么改变。好，为了对圣灵的内住我们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稍微再看几处圣经我们都是我们曾经讲过，但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关于圣灵非常重要的两个点第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做印记的，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呢，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印记第二个呢，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将要得产业，凭据就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而这个圣灵呢，要一直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换句话，这圣灵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这两点是圣灵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他在我们里面做印记，一个他在我们里面就不再离开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讲到灵的得救还不是讲到魂的得救，但这讲到灵的，因为圣灵在我们灵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了。但是提到圣灵做印记那这里又提到两个很重要的点那这两个点呢，我们知道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所以你看这是讲特别讲到这个印记了这个印记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说主他有两个意思，一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所以这个印记最少包括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就是当你有这个圣灵做印记的时候呢，主就认识谁是他的人所以我们里面有圣灵做印记呢，说出了我们是属于主的人。第二个呢，总要离开不义，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印记呢，要让我们离开不义。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但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而且呢他要在我们里面继续做工，一直到我们身上能够产生出圣灵所结的果子，使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所以就是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加拉太书五章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就看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因为那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以后，他突然就有很大的能力能够执行神要他做的事情，但是呢他的生命没什么改变，所以你看见他仍然按着肉体行事，但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呢，就能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托付。所以人没有一个可以夸口的，完全是神的怜悯跟恩典。所以 你如果读到第这四世纪十四章第六节啊，那边特别提到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了成圣，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耶和华的灵要大大的感动参孙呢？他的当神的灵一感动他以后呢，他就能够行大事真奇事，这也是今天我们许多的人一再寻求的，我们巴不得神的灵也能够大大的降在我们身上感动我们，就圣灵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能够为神做很多大事，这是我们许多人在追求的，特别我们倾向于灵恩方面的，我们特别希望得着这个神的能力。但是在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得着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你吗？有两个点给我们看见这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因为十四章的五节告诉我们，有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有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你看狮子没有出现的时候，神的灵不感动他的，所以神的灵要感动一个人啊，第一个是当他遇到危机的时候，少壮狮子要向他吼叫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仇敌啊，就是魔鬼啊，好像什么吼叫的狮子，对不对？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求神的灵，希望能够浇灌我们，但你的环境那么安逸，神的灵不会降在你的身上。你要寻求这个能力呢，只是为了什么呀？你有个经历好 夸口而已。但是如果今天你真是活在神的面前，你面对一个仇敌要吞吃你的时候，环境非常险恶要吞吃你的时候，好像约拿落在大鱼的口中，三日三夜的时候，你看他祷告的迫切，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的时候呢，神的灵才会大大的感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没有什么环境，然后我们要求神的灵大大的浇灌，好让我们为他做什么事，真的浇灌了你能为他做什么事呢？但你看很多的人在非洲也好，在各样的荒野地方传道也好，你看神的灵真正常常感动他们。所以神的灵不是一个装饰而已，是只有当你真正碰到了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灵就降临了，要保护他。那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节所讲的，他手无器械。所以换句话说呢，他手上什么武器都没有。如果你读撒母耳上，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上第十三章，撒母耳上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除磨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锉可以锉铲，犁三尺叉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 所以你看非利士人多狠，他把你的武器全部缴械。现在神要兴起一个人做以色列的士师，要拯救他们，但是这一个人呢，参生了居然手无器械。但是就在他没有器械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大大感动他了。事实上，如果参生手上真的有器械，他也不一定打得过狮子啊。如果不是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的话，所以你看见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神的灵能够大大感动参生一般的来感动我们呢？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学什么功课呢？就是圣灵必须要把我们做工到一个地步，完全被他倒空，一无所有，手无器械，没有自己任何的依靠，你唯一的依靠来自在神那里，然后你又面对那个吞噬你的环境，这个时候耶和华灵就大大的感动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羡慕人家有这样的经历，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被神倒空。所以十字架必须在我们里面先倒空我们，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是这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你看参生的经历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一点，你看到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生，我们只是看到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生，但我们不知道参生居然手无器械，参生面对的来是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随时要吞吃他。所以我们羡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属灵的原则来是，你肯不肯让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先倒空我们，我们所有天然的对的也好错的也好，只要是出于自己的，你愿不愿意被倒空，只有当你这个里面被倒空的时候呢，我们才能被圣灵充满。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被圣灵充满应该是我们常常的经历，不是偶尔的经历。但是一个常常要被充满的人，一定是常常被倒空的人。今天神的灵没有办法充满我们，因为我们里面都塞满了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肉体。在旧约参孙，因为神的灵只是降到他外面，但在新约的原则呢，我们必须像被倒空，我们必须被倒空到一个地步，我们手无器械，我们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你怎么来面对这个环境啊？只有依靠主。所以我们主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以后才降下圣灵。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的经历是先有哥哥他啊，才有五旬节，先被倒空，所以他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看他是一个被倒空的人。我们的主很有能力的啊，他可以行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他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把这些全部倒空了啊，然后复活升天降下圣灵来啊。所以对一个我们现在新约的圣徒来讲啊，我们虽然在读旧约的历史，但在新约的原则来讲呢，我们先要被倒空才会被充满，我们先要被洁净才有能力倾倒啊。所以在旧约也是一样，磐石如果不先被击打，活水就不可能涌流啊。先是要有祭坛，我们知道祭坛是代表十字架啊，然后就从天上降下越辣的火来啊，神越辣了啊。你记得寡妇那个空瓶子，瓶子要先倒空，膏油才能够盛满。所以五个聪明的童女是什么？有油预备在器皿里面。器皿如果没有空的话，没有地方装油。所以只有经过十字架 才会有圣灵，只有十字架的倒空才有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不是一次的，圣灵的充满是常的。所以每一次圣灵充满以后呢，圣灵再给我们什么呢？再给我们十字架，再借着十字架来制作我们。所以我们的一生的工作呢，就是不断的倒空，不断的充满。所以参孙如果靠自己的力量，就算他有器械，如果不是神的灵的话，他也必被吞吃。所以我们必须被带到无有，我们必须学会住在主里面，住在主的大能大力里面，才能做刚强的人。这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的。好，在四世纪十四章里面，它一个重点就是一个谜啊，这个谜。那什么是谜呢？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真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一段里面主耶稣特别提到天国的奥秘。那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呢，他特别提到是神的神国的奥秘，所以是一样的，天国的奥秘也好，神国的奥秘也好。这个奥秘在新约里面呢，也就是旧约里面的谜，因为你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在读参孙的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个谜而已，事实上它是讲到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从新约来讲，我们可以看见新约提到好多的奥秘，换句话说，你拿到旧约来讲呢，都是谜。所以我们先来看新约的几个奥秘，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关于这奥秘或这个谜，你怎么样去明白怎么样去晓得好。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特别提到天国或是神国的奥秘所以天国是一个奥秘，是一个谜，除了门徒以外，你看其他人不懂就好像主在这边讲了一个谜把谜底告诉了门徒，但其他人呢，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就好像腓力斯人他们不明白。所以天国是一个奥秘。好，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奥秘。那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奥秘呢？这个奥秘也就是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所提到的奥秘，所以这两个奥秘是同一个奥秘。十六章二十五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 哦，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奥秘，在罗马书提到的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个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呢，也就是十一章所提到的，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但到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得救。所以这里的奥秘，其实这个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呢，其实跟教会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所以这里又有一个奥秘，叫做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所以你看，不但有神国的奥秘，不但有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里还有神的奥秘，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个奥秘。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这是神隐藏奥秘的智慧，跟我们将来要预定要得荣耀有关的。好，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以不但有奥秘，还有奥秘室的管家。保罗就是奥秘室的管家，他懂得奥秘，换句话，他知道谜底。他不但知道谜面，他也知道谜底。所以保罗是有经历的人，所以保罗知道这个谜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他神的旨意是一个奥秘，神旨意的奥秘。第三章第四节，你们练了就能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你看，不但有神的奥秘，这边还提到基督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二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基督和教会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外邦人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不知道那个谜底，就好像参孙的谜他不知道一样，所以你看不晓得。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隐藏的奥秘，这隐藏的奥秘是什么呢？二十七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隐藏的奥秘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第二章第二节，后面一段，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好，第四章第三节，也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其实就是教会，基督的奥秘。提摩太前书 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所以近前是一个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这是三章十六节近前的奥秘。所以你看见圣经有这么多的奥秘，你就知道为什么四世纪十四章要提到这个谜了。因为你要提到这个谜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就是所谓的奥秘。那这个谜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第十四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他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取那驴子，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所以参孙为什么知道这个谜呢？换句话说，参孙为什么知道这个奥秘呢？这是因为他的经历来的。保罗为什么知道奥秘？保罗为什么从能够做奥秘式的管家？当时神的启示，但神的启示到了他的里面呢，就成了他的经历。所以如果没有经历，你就没有这个谜。但你有了经历呢，你还要不告诉人，你才有这个谜。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奥秘乃是人有了经历而不随便讲，你才会有谜，才会有奥秘出现。所以他现在他就有了这个谜的谜面，就是十四节了。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所以参孙能够有这样的谜，就是因为他的经历，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经历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呢就成了一个奥秘。非利士人当然不懂，因为非利士人根本就没有经历。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看一下，这很重要，这个原则很重要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属血气人就是什么？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你说你还是活在肉体里面，活在血气人，就唯有然而属血气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所以他不明白嘛，不明白这个奥秘嘛，反倒以为是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得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所以你看见我们懂得神的奥秘最少如果你是一直活在一个血气的里面这个属血气人呢，也就是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个属肉体的所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是为婴孩的所以你看见今天不信的人，非利士人他是属血气的。那我们呢，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属灵的，我们应该都知道，但是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所以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所以他在他们当中呢，除了什么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换句话说，你们如果不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对付肉体的话，你不会不明白。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他又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所以这里的完全就指了他属灵的人，生命成熟的人，吃干粮的人，不是吃奶的人，在完全的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生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所以你看，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不再是吃奶的，一个是脱离肉体的人呢，保罗说他要讲的就是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当参孙有了他属灵的经历，因为神的灵感动他嘛，只有他知道嘛，他有了这个属灵的经历，他没有告诉别人，那当然非利士人他不明白，属血气的不明白属灵的事嘛，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学习做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我们因着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暗中才会有许多属灵的经历是别人不知道的，只有神和我们知道，那就产生了奥秘，产生了秘。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一个秘诀，一个奥秘。所以这是为什么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生神要把他自己的奥秘，自己的秘密与他们分享。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要有隐藏的经历。有些经历你可以讲，有些经历呢，这是你个人的，那是很特别的，你讲出来很可能怎么样，只是炫耀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能够打败哥利亚的原因。当每一个人都逃的时候呢，大卫可以打哥利亚。为什么？因为大卫有一个隐藏的经历，连他的父母都不知道，连他的兄弟都不知道，扫罗王也不知道，他能够在扫罗王面前弹琴赶鬼，但是扫罗也不知道他的经历。所以你看大卫的经历是一个隐藏的经历，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说你不能够去打这个腓力斯人，但是保罗说这个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保罗称他是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因为这个未受割礼的腓力斯人不知道扫罗不知道大卫自己暗中的秘密。大卫好像有一个谜，但是呢哥利亚不知道谜底，因为他曾经有个经历，打败了熊，打败了狮子，所以这为神能够帮助他，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能够帮助他打败熊跟狮子，这未受割礼的算什么？所以这是大卫的经历。那保罗也是这样，保罗有三层天的经历，十四年都没有讲，这真的不容易。三层天的经历保罗能够守住十四年，如果不是因为哥林多的信徒怀疑他诽谤他，说他比不上那些使徒，他讲的话没有分量，保罗还不愿意讲，甚至保罗讲的时候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你看见这些人都是什么呢？都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隐藏的经历的人。约瑟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晓得约瑟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做梦的人，是一个做梦的人。但是你读到创世纪四十章的时候，你看创世纪四十章第八节，他们对他说，这个他们就指着善长跟九正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约瑟原来只会做梦， 但是现在他会解梦，为什么？因为他有一段隐藏的经历，是九正善长不知道的。这个经历就是说，神不管把他摆在什么样的环境，你看他都浮下来，他都被倒空，神与他同在。所以现在经过了这段这些经历之后呢，没有人知道他跟神的关系，那个隐藏的经历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经历呢，帮助他现在不但能做梦，还能够解梦。到了41章，第33节，创世纪41章33节，这是约瑟对法老说的话。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叫他们把将来地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在这里，约瑟不但解梦，约瑟还告诉法老怎么做。所以你看，他怎么知道应当怎么做？因为他有属灵的经历。所以你看见啊，这些人，不管是大卫也好，保罗也好，约瑟也好，啊，甚至但以理、以西结这些人，你看他们都有隐藏的经历，跟神隐藏的经历，所以呢，他们里面有好多的奥秘，人都不知道的。所以九正善长不知道他会解梦，法老更惊讶，他不但解梦，还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做。你光会解梦，你不知道怎么做还不行呢。所以说这里面有圣神的灵在他里头，所以马上让他做宰相。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何等的宝贵啊！好，然后他这里的讲的这个谜底啊，他的谜面特别是讲到吃的是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啊。吃的就是指着狮子说的，对不对？狮子是要把参孙给吞吃了，但是呢，参孙的食物却是从狮子出来的。这就让我们想起什么呢？民数记13章、14章的故事，加勒约书亚的故事，记不记得？亚纳族的人是怎么样？吞吃居民的，所以吞吃居民的这些12个探子一回来以后，你看10个探子都说哇，这个是吞吃居民的，只有2个人，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怎么说呢？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你看见啊，就是说同样一个环境，狮子来了，环境来了，问题是我们面对这么可怕的环境，你是要被它吞吃呢，还是你要把它吃了？所以参孙的谜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本身就是一个谜。很多基督徒碰到了恶劣的环境，他在那里怎么样呢？哭喊、抱怨、咒骂，甚至觉得神苦待了他，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被仇敌吃了。但是你看，有一些神的儿女真是就像参孙，就像加勒约书亚一样，那环境真的很恶劣，他们身上可能有重病，但你看见他里面满了安详，满了喜乐，他可能有各样的好像在人看非常恶劣的环境，但是呢，这些环境只是成了他的食物，让他更强壮而已。 所以后来到了约书亚十四章的时候，我们都记得加勒是把这个亚纳族人给吞吃了，所以八十五岁的时候跟四十岁一样，那时候的力气怎么样，他现在力气还是怎么样。所以今天你从参孙的谜，你要看见我们碰到狮子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被圣灵做过工，没有被他倒空，你看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来对付，你看我们就被吞吃了。但是一个真正被倒空的人，真正到了一个地步手无寸铁的人，有一个环境像烧中的狮子来吞吃你的时候，你懂得来依靠神的时候，他就成了你的食物，这个成了你的谜。别人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还能够喜乐，还能够刚强，他没有被环境压倒，反正环境在他的脚底下，这是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吃的是从吃者出来的。那些看见环境就逃跑的是怎么样呢？在旷野多走了三十八年。所以你看见每一次我们碰到环境我们就想躲，就要抱怨，就怎么样，这代表什么呢？我们在绕圈子，我们在旷野绕了三十八年。神怜悯我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被环境吞了，我们也没路走了，但是等到你过去以后，你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神的灵把你怎么把你带过来的，你回头一看，这真是一个谜，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但这是神的恩典。好，甜者从强者出来的，所以你看啊，每一次你真正的有属灵的经历以后，如果你真的不但自己吃了觉得回味非常甜，有的时候你的见证也给人吃了，就好像一个人得胜了，他在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里面，他不但没有被这环境吞吃，他反而彰显的是那个得胜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环境在他的脚下，他自己满了喜乐，你看别人呢也吃了也喜乐，觉得很甜，就好像他的父母吃了也很甜。所以有的时候你在一些就是真的生命很成熟的人身上，你看见他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呢你看见了他不是愁眉苦脸的，反而是满了喜乐，满了平安，你在他身上也吃到了蜜，他把他的蜜也给你吃了。所以不但当事人吃了这个蜜口里是甜的，别人从他那里得到供应是甜的。所以你看见啊，就很多时候人的得胜的见证真是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好像从他身上也就像父母从参孙的身上吃到了蜜一样。所以甜的是从强者出来，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八节那边主耶稣讲到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外衣也给他，你看这些都是什么呢？就是有人活出了这样的生命，有人咒诅呢他为他祝福。所以你看见这些人他们都像谜一样的，好像参生的谜，他们有经历，他们有这个谜，这个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那他们的秘诀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尼希米记八章十节我们都很清楚的，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在原文就说因为耶和华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神喜悦他，因为这个喜乐呢就成了你的力量。所以他有这样的经历，这也是为什么 哈巴谷书第三章十八节那边所讲的，你知道他有各样的遭遇，对不对？棚内也没有牛，圈中也没羊，葡萄树橄榄树都不结果子，但是呢他仍然能够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们的主喜乐。 所以真正有这样的经历的人，真正这样活在神的面前的人，就能够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所讲的，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什么样的人能够常常喜乐？你看，即使狮子来了，他还能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如果凭着外面的环境来活，凭着外面的事物来活，你一定没有喜乐，对不对？因为世上有苦难，主耶稣也讲世上有苦难，所以你要想你的一生没有苦难不可能的。如果你随着环境随着事物你要来喜乐，就不可能的，你会没有喜乐。而一个人失去喜乐的话，其实蛮危险的，他容易被仇敌攻击，被仇敌吞吃的。一个人失去喜乐呢，灵里面是最软弱的。但如果我们里面乃是因耶和华而喜乐，乃是在主里面喜乐，那你就能够刚强。因为在自己的里面没有喜乐的，在神的里面，在主的里面，你才有喜乐。所以呢，不管任何的环境，我们要学习要回到主的里面。我们要常常思念主，与主有交通，以神为乐，这样的喜乐没有人可以夺去。所以你要记得，你的喜乐是在什么地方？你在主里面，还是在你自己的里面？是在神的里面，还是在事物上，在环境上？当你真的有这个喜乐的时候呢，圣经上说，喜乐就成了你的良药，喜乐能够使你有强壮的力量，也能够像哈巴谷所说的，我们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主喜乐。一个常常活在神面前的人，就能够不住的祷告，也能够凡事谢恩，因为他完全相信神，把自己摆在神的手里面，相信凡事临到他都有神的美意，不管顺境逆境好坏，都能在神的面前感恩。这个是一个谜，别人不知道的，这是你跟主中间的那个经历。如果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怎么讲，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同荣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你看见，我们如果这样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世人面前，在属肉体的基督徒面前，我们要成为一个奥秘，成为一个谜。你不但自己吃饱了，你还有甜的给别人吃。神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因为招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这个是四世纪第十四章，我们